大家好，这里是低音周报，低音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今天是2024年3月23日，星期六，我是本期的主播斯坦。先来看一条本周刚刚发生的消息。当地时间3月22日晚上，莫斯科一家音乐厅发生爆炸，数名枪手向观众开枪，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3人。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 ISISK 宣布对此次恐怖袭击负责。周六，俄罗斯官方宣布已经逮捕4人。三月早些时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曾发出警告，称极端分子策划对莫斯科大型集会发动恐怖袭击，建议美国公民在48小时之内避免参加大型集会活动。本周，中国也发生了多起恶性社会事件。首先是在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将同学杀害并掩埋尸体。媒体和警方还原了作案过程。3月10日下午，三名嫌犯用铁锹殴打受害者，造成多处致命伤。在受害者死亡后，将其尸体掩埋在一处废弃的蔬菜大棚内。据警方在现场测量，掩埋尸体的坑深约 0.56 米。警方表示，这个坑并不是命案当天才挖的，而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开始挖掘，在案发当天又挖了一次，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据受害者家属回忆，3月10日下午，受害者告知家人出门和同学玩耍，之后便失去联系。家属找到三名嫌疑人，因为据老师称，他们经常和受害者一起玩。三名嫌疑人都说没有见过受害者，但在受害者家属调取监控录像之后，三名嫌疑人又改变了说法，承认确实跟受害者一起玩过，但之后他被一个叫做小矮个的人带走了。受害者家属按照这条线索在全城发布了寻人启事。3月11日，在警察的询问中，有人承认了受害者已经遇害，并坦白了埋尸地点。三名嫌疑人现在已经被拘捕。这三名嫌疑人都已经满12周岁，但还未满14周岁。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已满12周岁但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悲剧中的4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3月19日一天之内，中国发生了3起汽车撞人事件。先是3月19日早晨，在沈阳市铁西区，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冲入人行道，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现场视频显示，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小型的疑似钢制气瓶。后来警方通报说，这辆轿车在撞人前曾被一辆白色汽车碰撞，之后两车有追逐行为。但对于此前网传的司机吸毒等说法，警方并未予以确认。当天下午，在浙江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内发生了一起汽车撞人事件，导致19人受伤，其中3人抢救无效死亡。肇事者是该校的学生，车辆是他的家庭所有。据澎湃新闻报道，事发地是学生放学吃饭拿快递的必经之路，而且此处不允许机动车通过。目前肇事者已经被立案侦查。当天晚上，在北京市东城区，一辆小客车驶入非机动车道后，和多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1人死亡，17人受伤。据警方通报，肇事司机因为闯红灯，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过程中又刮撞一辆电动自行车，逃至事发路口之后，又与等红灯的多辆电动自行车发生刮撞。目前肇事司机已经被刑事拘留。此前有海外中文媒体怀疑3起车祸是肇事者蓄意所为报复社会，但目前3起车祸中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两条旧闻的后续消息。中国媒体曝光了贵州省六盘水政府以寻衅滋事罪抓捕民营企业家之后，贵州省省级调查组进驻六盘水。3月19日下午，六盘水市委披露2名涉及的官员被查。今年2月，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一个建筑商为贵州六盘水承建了10个政府项目之后，持续讨要8年都没有能够拿到完整的工程款。2023年底，这个建筑商被当地警方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同时，他的代理律师和律师助理等10余人也被刑事拘留，罪名同样是寻衅滋事罪。这位建筑商所讨要工程款的项目位于当地野峪海度假区，而2名被查的官员正是原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和副主任。 3月20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了关于321东航 MU5735 空难调查进展的通报。通报称，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2022年3月21日，东方航空 MU5735 从昆明飞往广州，起飞64分钟后，飞机偏离航线高度，突然急降，最后坠落于广西，机上123名乘客、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根据这份最新通报，机组资质及配置符合要求，设施设备工作正常，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工作正常，甚至连天气都正常。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一位空难死者的父亲，他说：“如果一切都正常，那么到底哪里错了？”他表示不能接受儿子死得毫无缘由。这份通报是为了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因为根据规定，正在进行的空难调查必须每年通报最新进展。空难事故发生后，黑匣子的数据被恢复，并送到美国进行分析。华尔街日报2022年的报道称，美国方面怀疑空难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有人故意操纵飞机，几乎垂直降落。空难发生几个月内，网络上出现了副机长遗书的传言，直指机组成员心理问题。对此，中国民航局进行了辟谣，但中国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系统网站记录显示，民航业内部确实举办了心理相关的讲座培训。对此，官方的解释是，民航日常安全管理十分关注包括飞行员在内的空勤人员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这是民航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但是，通报并没有给出最终调查报告出炉的时间表。接下来，本周依旧要关注中国经济。上周，中国的 CPI 给出了好消息，但本周一出炉的失业率数据恐怕要给乐观情绪泼盆冷水了。2月，中国的失业率是5.3%，这是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本周四又公布了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15.3%，比1月增加了0.7%。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在去年8月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称要对劳动力调查工作进行健全优化。今年1月又开始重新公布青年失业率，统计局并没有公布详细的青年失业率统计方法，只是简单的表示将在校大学生从统计中剔除出去，暗示去年一度突破 20% 的青年失业率是因为包含在校大学生而导致的。华尔街日报分析，失业率数据指向的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在托举着整体经济，消费低迷和房地产持续下滑在拖累经济。中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政策刺激还在继续。近日，中国央行暗示可能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央行副行长在周四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降空间，且央行将设立一项新的再贷款工具，以助力中国高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这里要为不太熟悉经济术语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存款准备金率是指商业银行交给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总额的比例。简单来说，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再把这些存款放贷出去，靠中间利差挣钱，储户一直存，银行就一直往外放贷，这样就可以一直运转下去。当大量储户去银行存钱，但银行拿不出那么多现钱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银行挤兑。挤兑对一家银行而言是致命的，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出现，央行就会要求商业银行按照一定比例把一些存款放在央行，以应对大规模储户提现的需求。这些存款是商业银行没法拿出去放贷的钱，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就意味着商业银行有更多的钱可以拿出去放贷，市场上就多了更多的流动性，这是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的一种。但从央行副行长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官方的经济刺激政策仍旧是在制造业上发力，很难说能够普惠广大消费者和普通劳动者。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直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之间左右摇摆，时常会出现信号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中国官方希望营造出扩大开放、欢迎外资进入中国的形象，而另一方面，政治的阴影却始终盘旋在上方。本周二，香港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媒体上常说的基本法23条草案。这项法案将会赋予香港政府更多权力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还将打击所谓境外干预和窃取国家机密等罪行。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需要一套新法律来根除骚乱，打击他所说的西方间谍活动。他还曾在立法会上发言称，这项法案让香港可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活动、外国情报单位的阴谋陷阱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这项法案受到广泛批评，它的措辞模糊、范围不明，有扩大化和滥用的危险，对香港的法治和公民社会产生更大威胁，也威胁到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纽约时报举了个例子，根据这项法案，间谍活动可能包括把有用信息提供给境外势力。香港大学法学教授杨爱文称，如此宽泛的定义会妨碍与外交官的合法交流。华尔街日报引述香港德国商会会长的话称，香港对西方投资者的独特价值，一部分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开放。我们认为，开放和对安全的顾虑之间的平衡应当被仔细考量。就在23条通过前几天，3月15日，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12名冲击立法会大楼的人被判暴动罪成立，刑期从4年多到将近7年不等。作出此判决的香港区域法院暂委法官李志豪表示，本案所涉暴动发生在具独特的制宪地位和象征意义的立法会，千名示威者案发时肆无忌惮地包围立法会，行为属于对特区政府作出挑战和侮辱，意图削弱推翻香港宪制，更是对法治的冲击。最后是3条国际新闻。上周俄罗斯举行了总统大选，普京毫无悬念地赢得了选举，可以将他的统治延续到2030年。在这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知道结果的选举中，普京赢得了87%的票，超出了他在以往总统选举中的得票。获胜后，普京发表了电视讲话，并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及竞争对手纳瓦尔尼的去世，称这是一场不幸的事件。谈及自己下一任期的优先事项，普京的答案是乌克兰。3月20日，印尼总统大选结果也最终出炉，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当选。但这位未来总统有着不光彩的人权记录，虽然人权组织对于印尼的自由民主倒退表示担忧，但大部分选民似乎已经忘记，他是印尼最后一代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并且曾担任特种部队司令，领导了多次对于东帝汶抵抗运动的镇压行动。在此次选举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异常活跃，极力塑造和蔼老爷爷的形象，赢得了年轻人的支持。有人当选总统，有人却黯然下台。3月20日，越南国家主席伍文赏辞职，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他的辞职。3月21日，越南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宣布由国家副主席伍氏应春出任国家代主席。2023年，伍文赏的前任阮春福因防疫和腐败等问题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退出政坛。仅仅相隔一年，伍文赏也步了他的后尘。越南官方称，辞职原因是伍文赏违反了党员严禁规定等。伍文赏曾被视为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接班人，他的辞职或许会影响到越南政局的稳定，进而可能影响到如今火热的越南经济。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第一网站或者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谢谢大家收听和支持，我们下周再见。 低音是一家非盈利的独立媒体，我们希望发出时代的低音，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人群和议题发声，用不一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diyin.org 或者在 Twitter、YouTube、Instagram 等平台关注低音。